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蔡英文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将会过境美国。拜登警告以色列不可以继续强推司法改革。美国监管机构指控一名中国公民从事期货欺诈交易。拜登到访前夕，北爱尔兰恐袭威胁等级升至严重。美国务院新规提高非移民签证申请费。藏人流亡政府领袖说，西藏在中共统治下慢慢死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29号展开为期10日9夜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率团出发前往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贝里斯进行国事访问。去程过境美国，回程在洛杉矶停留那阵，预料将会会晤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一位高官在匿名的情况下表示，蔡英文过往过境美国那阵从事的种种活动，包括会见国会成员、台湾侨胞和其他团体。这位官员向记者表示，因此中国绝对没有理由拿这件事作为反应过度或者对台湾从事进一步胁迫行为的借口。这位官员指出，北京当局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加强对台湾施压，但是这些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不会施压美国政府改变我们长期以来促成过境美国的做法。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警告以色列不可以继续强推极具争议性的司法改革。拜登当日在北卡罗来纳展开投资美国之旅期间说，正如以色列很多坚定支持者一样，我非常担心他们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拜登希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够尝试努力达成一些真正的妥协来回应这件事。他呼吁以色列撤销有争议的司法改革。消息一出，内塔尼亚胡随即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依据人民的意愿作出决定，而不是基于来自国外的压力。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的政府正努力透过广泛共识进行改革。他还感谢拜登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承诺。以色列几十万人上街抗议政府司法改革。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已经宣布暂缓相关立法程序。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伊利诺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指控译音谢迪超的中国公民滥用他的雇主有关肉肥牛期货和期权的资料从事交易，来谋取个人利益，违反了他对雇主的职责。根据诉讼，按照商品交易法 CEA， 谢迪超的行为还构成了非法的假冒和非竞争交易。诉状指出，由大约2021年12月到2022年4月，一间大型跨国公司的量化交易员谢迪超从事了欺诈行为，违反了他对雇主的职责，不当使用来自雇主的实质性的非公开资料，欺诈性和欺骗性感从事肉肥牛期货和期权交易来为个人牟利。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寻求对谢迪超处以民事罚款，要他交出任何非法所得，并且支付赔偿费用，并且对他实施永久性的交易和注册禁令，以及不得继续违反商品交易法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规定的永久禁制令。英国星期二将北爱尔兰的恐袭威胁等级由重大提升到严重级别，咁可能会对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访问北爱尔兰的行程造成影响。根据英国安全局 MI5 的定义， 英国本土的恐怖活动威胁等级由轻度至重度，总共分为低等、中等、重大、严重和危急五个级别，而严重即是代表很有可能会发生攻击事件。 CNN 报道，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希尔顿·哈里斯表示，将威胁等级提升是在北爱尔兰相关恐怖主义有关活动增加之后作出的决定，其中包括上个月一名警察差点被杀害的事件。不过哈里斯强调，民众虽然应该保持警惕，但是不需要为此太过恐慌。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之前透露他四月将会造访北爱尔兰，另外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妻子希拉里亦都将会出席北爱尔兰耶稣受难日协议签订25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了一个新规则，将会由5月30号起提供多项非法移民申请的费用。国务院在官方网站发表的公告说，将会提高某些非法移民申请 NIV 的处理费用，以及15岁或以上墨西哥公民的过境卡 BCC 的费用。商务或旅游访问签证 B1BES 和 BCCS 以及其他非申请类非移民签证，例如学生和交流访问者签证的费用，将会由160美元增加到185美元。某些基于申请的临时工人非法移民签证，包括 HL、OP、Q 和 R 类的费用，将会由190美元增加到205美元。条约贸易商、条约投资者和特殊职业E 类的条约申请人的费用，将会由205美元增加到315美元。其他领事费用就不受这项新规则的影响，包括免除某些交流访问者两年居留费用等。关于费用变化的具体资料，可以在领事事务局的网站 traveldocstate.gov 以及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官方网站找到。设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负责人边巴持人星期二通过视像在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听证会表示，西藏在中共统治下正在慢慢死亡。美国负责民主及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亚在听证会说，中共继续发动镇压运动，试图将中国600万藏人强行汉化，并且清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扎亚说，最近关于中共政府在藏区开办的寄宿学校和非自愿大规模 DNA 采集的报道震惊了良心。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夫表示，全球关注台湾、香港和新疆，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正在进行的针对西藏人民的种族灭绝。就在前一日，史密夫推出停止强行摘取器官法，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这部法案要求制止活摘人体器官，并且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的参与强制摘取以及相关人口贩卖活动贩运的人进行追责。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透露，他已经计划在近期访问台湾，并将与蔡英文总统举行会面。蔡英文总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启程出发，对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进行访问，并在往返途中过境纽约和洛杉矶。这个亦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蔡英文的首次出访。蔡英文在出访前表示，对于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感到遗憾，并强调台湾不会与中共进行金钱外交竞逐。而对于麦考尔的访问台湾计划，麦考尔说，我不能够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但我将会与蔡英文总统在台湾见面，而且时间就在短期之内。 尽管外界尚不清楚麦考尔的出访内容，不过国会参众两院即将在星期四之后进入为期两周的休会期，两党议员亦时常利用休会期间出过参访，因此麦考尔议员很可能在四月初休会期间到外国访问，议员们接下来要到4月17号才会从各自选区返回华盛顿。据拜登总统星期二指出，联邦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到解决银行业危机，但他补充白宫对银行业的处置尚未结束，政府已经做了需要做的事，相信事情正在到解决。他提到政府考虑透过立法改革应对危机，尽管这一部分的意见分歧在国会当中恐怕难以推动。拜登坦言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会在立法会上做出很大的改变，但这个确实是在这里考虑之中。另据美联储负责监管工作的副主席巴尔星期二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说，在直谷银行急剧崩溃之后，美联储需要加强一些区域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规范。他的发言是至今为止当局最明确的信号，表明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最高层级官员赞成重新制定过去几年来太过放松的区域银行规则。巴尔强调直谷银行会倒闭是管理不当造成的结果，因为该行的管理阶层未能适应解决明确的利率和流动性风险。星期二，拜登推出了一项新的选战主题，宣传他所说的美国制造业复苏计划，为2024年竞选连任预先热身。拜登当日在北卡罗来纳州杜拉姆的半导体商 Wolfspeed 制造厂表示，我已经下定决心再次在这个国家制造东西，亦即是发展美国的制造能力。如果我们投资美国，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未来。尽管拜登尚未正式宣布在2024年竞选连任，但这个被外界解读为是进一步明确参选意愿。拜登访问 Wolfspeed 制造厂，开启了白宫称为投资美国的三州旅程。美国高阶官员将访问约20个州，宣传半导体产业中新创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以及美国政府大规模激励方案下在其他产业创造出的新就业机会。根据白宫讲法，在拜登政府推动下，已宣布超过4350亿美元的新投资，其中约半数用于清洁能源及电动车企业，另一半用于半导体设备。据五个大楼星期二表示，美国军机最近一段时间在阿拉斯加上空击落了两个不明飞行物，但相关视频目前被视为机密，因此不能够公开。五个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乃德陈述，其中一个物体在40000英尺的高空飞行，对民用飞行安全已经构成合理的威胁，但五个大楼没有获准发布关于这些物体或被击落的录像。五个大楼亦没有提供未来可能发布的时间表，而国防部的隐晦处理亦加剧了人们对军方到底击落什么的猜测。据一个气球爱好者俱乐部指出，至少有一个物体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气象监察仪。北伊利诺伊州平盖气球大队一名成员告诉政客网站，被击落的应该是一个银色物体，上面再有一个有效载荷，那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设备，因为该大队最后一次追踪他们的气球到陆空地区，是和美国空军击落不明飞行物的同一时间。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表示，世卫已不再建议一般中度风险的成年人接种额外的 COVID-19 加强针，因为这样做的好处微乎其微。免疫专家战略资讯小组主席洛海尼克说，在中度风险族群方面， 我哋已经唔再建议接种额外加强剂。佢强调疫苗好安全，对于预防重症同死亡方面好有效，但对于中度风险族群嚟讲，虽然接种另一剂疫苗冇伤害，但呢一啲额外加强针嘅好处已经微乎其微。世卫指出，免疫专家战略咨询小组嘅新建议反映出主流 Omicron 变异株嘅影响，以及透过感染同疫苗接种达到而家人口中嘅高度免疫状态。另一方面，世卫正系寻找能够涵盖广泛嘅变异株、效果更持久嘅疫苗。星期二当日嘅报告强调，最新的建议反映出目前的疫情状况和全球的免疫程度，但不应该被视为每年是不是需要接种加强针的长期指引。星期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反外国经济胁迫的政策工具达成一项共识，将可制出惩罚性关税、进出口管制等。欧洲议会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在记者会上形容，不论这一项政策工具是否真的会用到，有时候将手枪摆在台面上是必要。根据两机构达成的共识，未来欧盟对外国经济胁迫行为可采取的反制行动，包括提高关税，亦是类似美国政府常用的惩罚性关税，以及要求特定的进出口许可、限制公共采购投标资格等。朗吉坦言，有些会员国可能不会喜欢这一套方案，担心过于针对性，想要淡化政策手段，但他不能够让该案变成无牙老虎。因此欧盟议会加码要求设定时间表，包括3个月调查期、6个月反制行动讨论期等，同时在1年内完成具体案件决策，来到避免行政程序拖太耐，令到反制无力。
蔡英文说，外部压力阻止不到台湾同世界接触。120国民主峰会对抗中俄新秩序。海南省新造反涉案民营企业老板能不报就不报。中共进行人质外交，日本外相访问北京直接沟通。华盛顿支持设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特别刑事法庭。大家好，我是子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政府倡议的第二届民主峰会3月28号拉开帷幕，峰会以视像方式为主，议题围绕乌克兰战争、打击腐败、技术对民主的影响和独立媒体等等。全球共有121个国家的领导人受到邀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民主与人权高级主任白辛基斯说，这些国家展示了推进民主的政治意愿，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搭建一个大帐篷。西方媒体认为，这个是和中俄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最近展示的联盟 show 在这里对阵。分析人士说，这一次峰会召开的背景是威权主义进一步上升，特别是在中俄为了重塑世界秩序而采取越来越多措施的时候。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民主峰会对中共的新秩序、美中国际领导权争夺正在激烈进行。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就在蔡英文启程展开过境美国的中美洲访问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4号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通了电话。北京和华府对这一次的接触都保持沉默，可见美中关系堪忧，双方都不愿意公开沟通。中国外长秦刚27号声称，中美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低点，并且指责根源在于美方将中共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而近日很多国际事务亦都令中共坐立不安。首先，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日前提出法案，以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在28号， 日本、菲律宾同美国又传出设立一个三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磋商机制，在印太地区军事上结盟以对抗中共。而紧随着美国脚步的日本，除了升级日美同盟之外，还邀请南韩、印度、越南等等八个国家的首脑出席五月份的 G7 峰会。欧洲议会同欧盟理事会在28号就反外国经济威胁的政策工具达成共识，推出惩罚性关税、出入口管制等等集体反制措施。虽然方案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但是立法的背景是来自中共对立陶宛的贸易威胁。在德国，曾经跟随默克尔的中国政策的德国最大反对党基民盟亦都要改写政策和中共讲再见。有评论指出，中共联俄抗美之后面临新的僵局。中共原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近日发出中共内部的不同声音，说中国人要想清楚，中美搞到决裂或者分道扬镳，有没有国家会选站在中共这一边？中共决定不到美国衰落，亦都不是因为你日日说人家衰落，人家就会真的衰落。中国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亦都很多，不要一直将精力放在唱衰美国上面。时评人士杨威说，这样的真话等于直接质疑中共领导人的对美政策。傅莹的言论能够令中共领导人清醒吗？还有评论说，以前对中共打不还手、笑面相对的世界一夜之间变了，中共接下来面临的将会是什么？答案或许早已经标示在历史的画卷上面。在中国大陆经济严重受挫、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之下，为了减缓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共突然改变态度，开始对民营企业家示好。海南省政府办公厅3月25号印发了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说要营造所谓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贯彻落实小步、慎诉、慎压的刑事司法政策，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等等。当局叫海南带头提出这个对民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其背景原因。海南将会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2021年中共国务院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并且由习近平亲自规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另外，从3月28号到31号，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省琼海市举行。旅居美国的原深圳企业家王应国表示，新任总理李强作为习近平的马仔，首先要考虑经济，而海南一直是中共的试验田，所以会实行一些特殊的、无所顾忌的政策。这一种做法又回到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时候。但是网络财经大 V 财经冷眼对大纪元表示，前两年中共对民企的打压太厉害了，从互联网到教育培训行业，从孙大武、任志强到俞敏洪，好多企业都被打冧了，企业家被关入监狱。他指出，以前反反复复搞过好多次了，基本上就是将民营企业养肥了之后准备汤。现在中国经济非常萧条，失业率非常高，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也都见到中国就业严重依赖民企，所以习近平和李强都怕了，开始哄骗民营企业继续回来投资。日前还传出被李强劝回中国的马云就被外界戏称为招财马。但是财经冷眼指出，可能会有少量的民营企业会被哄骗，但是绝大部分人不会再相信中共政府了。当局的这个举措亦都引发争议，网友抨击这种走极端的做法是，今日天平可以打到这一边，能不报的不报，听日天平就可以打到那一边，能报的必报。还有网友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个是海南要搞事，以后民营企业要行灰色地带，通通去海南。王应国亦都警告中国民营企业， 中共嘅说话不可信。今日话你系自己人，佢讲嘅说话转个身就唔算数，随时开赌场出千反台。佢嘅经济就系抢劫体制，冇規律可循，朝令夕改。仲有人话中国企业家唔系喺监狱，就系喺去监狱嘅路上。日本外相林方正将会喺4月1号到2号访问北京，并且同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举行会谈。据法广报道，呢一次林方正访京一个直接嘅契机系日本一名男子最近喺中国被拘留。呢一名男子系日本著名制药公司安泰斯莱制药嘅一名员工。中共以违反反间谍法将佢拘留，喺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一啲企业表示担心喺中国企业员工嘅安全问题。事件更加被外界称为中共嘅人质外交。日本政府方面已经呼吁北京放人。报道话，林方正将会在同秦刚的会谈当中向中共提出要求，早日释放该名日本员工。此外，林方正还会谋求中共在乌克兰危机之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也都会讨论钓鱼岛问题。林方正在28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很多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同时反复进行坦诚的交流很重要。这个将会是自2019年12月茂木敏充外相访京以来，日本外相时隔3年零3个月的访问，也都是林方正任外相以来的首次访问北京。在习近平和普京说我们共同来推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习普会之后，美联社29号刊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专访。泽连斯基透过报道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并且分析从俄罗斯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来看，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显然并没有被普京带去任何有利消息。美联社记者在火车上面对泽连斯基进行了专访。在聚焦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援助方面，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军事支持，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停止帮助我们，我们就赢不到。随后他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访问乌克兰的邀请。泽连斯基说我们准备好在乌克兰这里和习近平见面，我想同佢倾下。泽连斯基表示喺俄乌战争之前曾经同习近平有过接触，但系战争进行咗一年几以嚟都冇再接触过。泽连斯基认为呢个具有重要嘅战略意义。而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日前表示赞成设立一个专门用于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嘅特别法庭，该法庭将会植根于乌克兰嘅司法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8号说美方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明确支持，尤其是来自欧洲合作伙伴的支持，而且法庭最好设在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法广报道，美国在传统上对国际司法持保留态度，这次是华盛顿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设立一个专门用于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特别法庭。欧洲国家对此亦都持积极态度，并且已经在去年11月提出设立国际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的想法。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逮捕令，但是国际刑事法院只是对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有管辖权，而对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犯下的侵略罪没有管辖权。美国希望俄罗斯侵乌特别法庭由国际社会资助，并且配备工作人员。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9号启程访问中美洲，由于过境美国受到国际密切关注，他在桃园国际机场表示外部压力阻止不到台湾和世界接触，暗指中共发出的恐吓威胁。蔡英文此行将会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先由纽约中转回程经过洛杉矶。虽然没得到官方证实，但是预计他会在回程的时候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蔡英文在临行之前说，我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走向世界。这条路虽然崎岖，但是台湾并不孤单，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信念，阔别三年再次前行，为自由民主前行，为和平稳定前行，为繁荣共好前行。对于蔡英文出访，中共方面动作不断，除了通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之口对蔡英文和麦卡锡接触表示坚决反对，要采取措施坚决回击之外，目前亦都在南海展开长达48日的实弹军演，被认为是要报复蔡英文的过境美国。另外有消息说，纽约亲共华侨团体正在准备在纽约街头抗议蔡英文到访，但是亦都有支持蔡英文的社团会表达支持。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贴身亲信，泄露不寻常信号，习近平地位超想象。
民主峰会，拜登坚持建立资金技术联盟。
泽连斯基邀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呼吁已准备好。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陪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证实他已经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香港传媒3月28号进一步分析背后的不寻常之处。香港明报分析指，蔡奇的任命意味着习近平在20大的地位进一步抬升，虽然没有党主席之名，但是就有党主席之实。中央办公厅主要是负责党中央日常的文书、秘书、机密重要、行政、保安等工作，主任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只有在文革结束之后那段特殊过渡时期，曾经有政治局常委汪东兴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之外，在过去40年以来，该职位通常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最多亦都只是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担任。香港传媒这一篇分析指，但是蔡奇不单只是排名第5的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央书记处排名第1的书记，他现在兼掌中央办公厅，地位相当于中共中央秘书长，亦都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地位提高到过去40年来从未有过的程度。过去该部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央统战部等部门地位相似，但是在蔡奇执掌底下，中央办公厅将会由正国级领导，地位将会高于这些部门，并且能够加强中共中央对党以及国家机构的掌控。这篇分析说，蔡奇令该部门地位提升的同时，其实也都间接提升了习近平的权威。他无论是国内视察或者是国外访问，都有一名常委陪伴左右，那就等同变相恢复党主席制。习近平虽然没有党主席之名，但是就有党主席之实。中国问题专家王克28号向大纪元表示认同上述的分析。过去常委都是在一个班子里面，总书记只是一个班长，现在就不一样，习近平是核心，就相当于是皇帝，政治局常委要围绕习近平来转。不过王克亦都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习近平面临双重危机，第一个是高度集权会成为众矢之的，就看习近平能不能够将局面控制住。王克说，习近平已经向毛泽东靠近，表面上很风光，但是实际上反习势力都很痛恨他，形势其实在风雨飘摇之中。第二个危机是中共统治危机。王克分析说，如果中共的统治很稳固，换一个党魁不至于影响到党的生命， 就好似邓小平曾经换咗赵紫阳、胡耀邦，但系冇影响到中共政权。不过而家嘅情况就唔一样，对整个党大家都已经好反感。由白纸运动都可以睇出，系直接要习近平同共产党都下台。王克话：要推翻习近平，就要推翻共产党。如果要喐共产党，亦都要喐习近平，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联动。咁对中共、对习近平嚟讲，等于跌咗入陷阱里面，非常危险。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教授亦都表示，政权危机当然系走唔甩。首先，习近平嘅健康就系一个大问题。即使而家冇问题，再过五年，随住年龄增长，佢健康方面嘅风险就会增加。由于佢嘅权力过于集中，万一突然身体有乜嘢状况嘅话，对政权同政党运作产生嘅影响当然就大啦。所以越系向后行，呢一种健康因素产生嘅影响就会越大。就喺上星期，习近平到访俄罗斯，同普京约定共同推动百年变局，引起西方警惕。观察人士认为，中俄轴心已经形成，世界正式分割成两大阵营，民主自由社会同共产政权的对抗进入白热化。就在3月27号，民间传出消息说，河北、北京和内蒙古的上空出现火流星，爆发耀眼的蓝光，专家推测有陨石坠落。有人议论说，1976年吉林天降巨大陨石，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在同一年密集去世，今次天降陨石又有边个应该走呢？
自从3月29号开始，美国政府就带头召开为期两日的国际民主峰会，邀请包括印度、以色列和南韩等120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会议期间，拜登准备宣布6亿9000万美元的计划，来支持全球推动民主进程。在会议期间，拜登表示，现在是民主制度的转折点，在当下民主政体需要证明自己能够战胜专制国家。他说最新的计划是用于阻止全球民主倒退的努力。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会上发表联合声明，为与会国家承诺加强透明负责的治理，解决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新基金将会侧重于支持自由独立媒体、促进人权、推动改善民主的技术，以及支持自由公正选举。此外，白宫还会同其他10个国家就政府应该怎样使用监控技术的指导原则达成协议。就在星期二，拜登对以色列发出警告，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推动削弱司法机构，引发大规模抗议。批评者指责他削弱民主，相关的举动暂时被搁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表示，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剧变，民主价值观正在受到攻击。今日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专制主义和越来越少的民主启蒙，并且指出对媒体和人权捍卫者的攻击和限制越来越多。法新社说，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峰会，并且将它视为重要的民主伙伴。同时，美国谴责中共政府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将它视为唯一的长期对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接受海外传媒专访的时候，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隔空呼吁，希望他可以造访乌克兰。习近平在早前访问俄罗斯会见普京的时候，中共官方曾经说，习近平会在访问俄罗斯之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根据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和习近平在这里见面，我想和他谈下。在这场战争开打之前，我曾经和他接触，而在开战至到今年大约一年来都没有任何联系。报道分析说，北京过去几十年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偏向莫斯科，中共对俄乌战争保持中立态度，为普京提供外交掩护。 上个星期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同普京会面，提出北京可能向莫斯科提供他所需要的武器和弹药的可能性。但是事后习近平没有对此发表过任何相关声明，反而是普京几日之后突然宣布将会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令俄军核武的库存更逼近北约盟国领土。对此，泽连斯基认为普京的举动是为了转移大众注意力，因为他无法由中国得到军事援助承诺。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在乌克兰会见中共国家领导人的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说，具体问题他并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只是说中国同胞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有关各方都保持着沟通。3月28号，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公布了一项针对加密货币FTX 创办人的新起诉，以控他合谋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超过$40,000。曼克顿的联邦检察官指控 FTX 创办人山姆·班曼克·弗里德等人下令给钱给中共官员，来解冻他旗下被北京冻结的对冲基金 Alameda Research 户口。美国检察官说，这些户口持有超过$10,000,000的加密货币，美国监管机构为何在最近看实加密货币的交换平台呢？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就上述问题分析说，因为加密货币它不受美国政府的监管，譬如说好像 USDT 然后 USDC 或者 BUSD 这些货币，它就是以美金作为标准，就是一个 U 它就等于一个美金，那就等于说它的价值和美金是一样的。好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的话，因为它初始有一些白皮书上面的限制，在发行总量是有限制的，问题比较少一点。但是好像 USDT、USDC 和 BUSD 这些发行加密货币的机构，它基本上拥有同美国政府一样可以铸造货币的权力。咁对美国政府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佢同美国政府一样可以发行等同于美金嘅货币，所以美国其实佢睇实嘅系连结加密货币同一般货币嘅中介机构，就系交易所。对于加密货币系咪值得信任，存在乜嘢隐忧，甚至会唔会成为中共高官洗黑钱嘅工具呢？黄燕伦认为，加密货币确实是存在洗黑钱的问题。以中国来讲，它的政治形势和政策都是高度不透明。在2020年度，有高达500亿美金的资金透过加密货币这个途径由中国境内流出国外。这么大的一笔钱，里面当然有一些贪官污吏的赃款，也都有一些是市井市民的资金。无论它是什么类型的钱，总体来讲，中共政府不希望资金由国内流走，尤其是加密币的存在，它会挑战政府的铸造货币权力。黄燕伦还说，其实中国今年很多非法交易，好像偷渡或者走私，特别是在暗网里面，它这个交易媒介都不是人民币，都是由所谓的加密货币的稳定币，就是以美金计价，透过 USDT、USDC 或者 BUSD 这些货币进行走私或者偷盗。那对中共政府来讲是很难监管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即使想禁也都禁不到的原因。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
日本遭中俄夹击，俄国发射导弹，中共出动间谍船，失业潮来临，官媒又炒作名校毕业生做保洁，马英九赴大陆祭祖，丁薛祥神秘失约，逃避制裁，俄国向印度、中国大量出口原油。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俄罗斯军队在远东地区亦变得更加活跃，尤其是日本附近的地区成为焦点。 今日俄罗斯军方宣布最新消息称，俄海军向日本海发射了超音速导弹，并公布了俄军成功命中目标的视频。然而亦在同一日，日本国防部参谋本部披露，日方发现了一艘中共海军情报搜集舰逼近日本海。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关注。综合媒体报道，3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证实，俄罗斯海军向日本海发射了超音速反舰导弹。俄罗斯国防部称，在日本海海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向一个模拟的敌方海上目标发射了两枚名为蚊子的巡航导弹，直接击中了距离约100公里之外的目标。据称，俄罗斯蚊子巡航导弹在北约代号为 SSN-22 新品，是一种前苏联研发的中程超音速巡航导弹，能够摧毁最远12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对此，日本外相林方正在新闻媒体记者会上表示，针对这次俄罗斯海军向日本海域发射超音速巡航导弹，日本政府会对莫斯科的军事行动保持警惕。但当记者问及俄罗斯计划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时，林方正表示，日本政府谴责莫斯科当局的这一行动，并要求俄罗斯和白罗斯停止这种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然而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的两架可携带核武的战略轰炸机甚至飞越了日本海上空，明显是俄罗斯对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做出报复。与此同时，中共海军亦在同一日针对日本海采取了行动，以此来呼吁俄军。据日本国防部参谋本部28号指出，一艘中共海军情报搜集舰穿越对马海峡，从东海向日本海北上，随即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反潜机、舰艇监视警戒。对此，日本政府判断，该中共船舰可能是要搜集美军核动力尼米兹号航舰情报。据日本共同社指出，美军核动力尼米兹号航舰率第11航舰打击群28号进入南韩釜山港停靠。外界认为今后美日韩三国将实施联合演训，所以这艘中共海军情报搜集舰可能是为了打探美国航舰及三国联合演训的动向。除此之外，朝鲜官媒朝中社亦在28号十分罕见地公布了一款新型微型核弹头，并声称要生产更多的武器级核材料，以便进一步扩大其核武库。外界发现，就在平壤宣布这个消息的同时，刚刚就是美国海军核动力尼米兹号航舰打击群抵达韩国的当日。据悉，韩中社是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朝鲜核武研究所时公布了这款被称为火山31的新式微型核弹头的照片。根据报道，金正恩检查了将新式微型弹头安装在弹道导弹上的核武技术，以及进行核反击作战的计划。对此，路透社引述专家的话讲，朝中社公布的照片显示，平壤可能在核弹头微型化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可以将体积细但威力大的核弹头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而此类远程导弹的射程可以直达美国。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公布其新式微型核弹头的同一日，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率领的一个打击群在完成与韩国海军的联合演习后，驶往韩国釜山海军基地停泊。这个是美国海军航母六年来首次访问韩国，而且实际上亦恰逢美韩结盟70周年。针对朝鲜的威胁举动，韩国海军表示，这次美韩海军联合演习旨在改善美国的现身核威胁，阻吓敌人向美国的盟友发动攻击。另外，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克里斯托弗斯维尼少将亦表示，美军舰艇已为任何突发状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席教授谢田话，北朝鲜好像在导弹技术上突破得非常快，中共在扩散这些导弹技术给北朝鲜来扶持北朝鲜这样做，对中共来讲是有战略上 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牵制美国对中国注意力。中朝之间现在在密切合作，在亚太地区和美国和西方制造一些麻烦。俄国、朝鲜和中共，甚至可能还有伊朗，现在已经形成了邪恶的轴心，在对付这些西方社会。更令人担心的就是，随着北朝鲜核武器的小型化，射程能力的增强，再加上日本和俄罗斯的紧张对峙亦在加剧，整个世界现在是陷入非常大的危险。双方的阵营，各个国家都分别的战队，使用核武器的那个威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迅速的升高。俄乌战争呢，应该必须尽快的停止，如果不是的话，围绕核武战争可能会导致核武器会投入使用，甚至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3月28号，中共官媒再次炒作名校毕业女生做保洁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有网民表示，最近频繁出现这类新闻，令人不得不怀疑失业大潮来了。北京日报报道称，一段211毕业生从500强裸辞做保洁的视频在网上广传。视频中的当事人叫小代，今年24岁，毕业在武汉的毕业地质大学。小代曾在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训练部做内勤，因为24小时工作的状态很令人焦虑。不喜欢讲话的小代辞职后，选择在一家家政公司做保洁。公司90后老板说，岗位不是传统保洁阿姨，而是家庭卫生管理师。报道说，近年来越多年轻人重置价值衡量体系，看似低端的产业亦可能有潜在的价值。对此，大陆网民纷纷热议，日日爆这种新闻无非是打预防针，让人降低心理预期，就业不好了。最近突然多了很多这一类的新闻，令我不得不怀疑大的失业潮就要来了。现在就提前制造这些信息，让我们觉得失业亦有更好的出路。现在的舆论导向开始鼓励大学生做这些不需要学历的工作，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父母花了大代价才培养出的人才却去做了保洁，但是反过来想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如果提倡如此，何必十年寒窗？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媒体频繁发布有关年轻人摆地摊执垃圾的新闻，包括郑州211女大学生执地实现财务自由，山东临沂00后护士小宋兼职卖水果，两个礼拜赚15,000后全职开店，浙江义乌95后小夫妻摆摊日入9,000元。好多网友质疑，摆个地摊执个地就能每日收入几千蚊。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一项调查显示，截至同年11月，仍有70%左右的高中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2023年大学毕业生的规模再创新高，预计高达1158万人。3月27号，艾瑞博咨询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称，随着经济下行和地缘政治危机加剧，17%大陆企业已经开始裁员，有43%的受访企业计划未来一年裁员或停止招聘，中国的失业率亦将进一步扩大。大陆媒体人王金秋对大纪元说，外资纷纷撤离，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现在官方订单80%都没了，各地港口集装箱都空了，政府解决不到年轻人就业问题，所以只能让年轻人接受一些过去看不上眼的工作。在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的第二日，即是3月27号，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以私人名义开始了为期12日大陆之旅，内容包括祭祖、访问和青年学生两岸交流。这次访问活动引起很大争议，专家分析，马英九此行既不会有联合公报，亦不会见到习近平，总体平平淡淡，不要抱期望，亦不要担心。马英九抵达上海后，由中共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元峰及上海市官员在浦东机场接机，而不是此前传闻的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等高层接机。28号上午，马英九一行拜祭了南京中山陵，并发表演讲。加拿大中华民国青年会会长 Jeffrey 2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马英九作为政治公众人物出访到中国大陆本来无可厚非，只不过这次出行的时间、地点、发表的讲话内容被各方有心人曲解、抹黑、利用，有些惋惜。但是马英九先生在中山陵那段演讲是符合中华民国立场的。他说呼吁两岸要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的局面，这个是双方的责任，不只是台湾有责任，大陆亦有责任去努力达到和平。不管是哪个先破坏和平，这些都是不对的，是不 OK 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马英九是以个人身份出访，淡化政治色彩，大陆方面对他的接待和安排应该讲双方默契，可能事先有商量。他已经不是总统，在国民党内亦不担任党主席，习近平不会见他，亦不会有任何联合公布或声明。胡平表示，这次马英九估计就是去一些地方见一些人祭祖，然后就回去了。那些对他抱比较高的正面期待的人多数要落空，那些对他这次大陆行有负面评价的人亦不必担心，他亦不会那个样，顶多是政协主席王沪宁可能见一见，就算见了，双方亦都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客观上的作用是，台湾国民党表示与大陆共产党愿意进行交流，愿意和平共处，当然对国民党就会起到一定的加分作用，共产党那边亦不会做出特别打压台湾的动作，整个看起来平平淡淡，平平淡淡背后多少有一些意味，就起这样一个作用。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总统将在29号访问危地马拉和贝利斯，将往返过境纽约和洛杉矶，并将与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在内的美国政要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俄罗斯3月28号宣布2022年向印度和中国大量出口原油，其中向印度出口激增 22%。 法新社指出，这个显示由于俄乌战争让俄罗斯将经济重心转向亚洲大国，莫斯科期望来弥补在欧洲的损失。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3月28号宣布，2022年俄罗斯成为印度和中国最大石油供应国，其中俄罗斯向印度出口原油激增 22%， 但是他没有宣布出口的具体数字。俄罗斯正试图将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欧洲转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减缓国内压力。莫斯科同时期望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大国能够弥补在欧洲失去的市场。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占俄罗斯原油出口的1/3。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欧洲向俄罗斯实施制裁。在2022年12月，西方七国集团和盟友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不过北京和印度表示不参加西方限制俄罗斯油价的制裁行动。法新社指出，俄罗斯转向中国和印度出口石油来弥补失去的欧洲市场，但是向亚洲国家出口石油价格出现下降，因此现在俄罗斯加紧寻找向欧美和中亚出口石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